在收奉献同时，我们读一段圣经，在创世纪35章第一到第三节。创世纪35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这里说，神对雅各说，起来上伯特利去，住在那里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，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。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，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，也要自洁更换衣裳，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，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，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，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。我们就读到这里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正面对一个快速改变的时代，而每当整个大环境在改变的时候，其实也代表着神的手在做新的工作。去年我们看见在英国有 Brexit，我们感觉英国脱离了欧盟。去年年底，美国选出个新的总统 Donald Trump， 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整个大环境正在改变。这也代表着神有一个新的工作季节即将要开始。那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就是为神的荣耀预备道路。当然，一方面我们是想到我们 Shekinah Glory。建殿计划整个工程的建造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，我们也是想到要渴望神的荣耀能够再一次降临在我们中间。 Amen。 那我们怎么样来预备我们自己，来为神来预备道路呢？我相信在一年的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看见最重要一件事情，就将我们的生命能够重新连接在神的里面。在今天这段圣经当中，我们看见神呼召雅各要起来为神筑一座祭坛。你要知道，在这个时刻，当神呼召雅各来筑一座祭坛的时候，其实是雅各遇见神很久以后的事情。我们看见在第一节特别讲到，雅各遇见神的时候是在他当年要逃避他哥哥以扫追杀他的时候。当时你还记得雅各用诡计欺骗了他的父亲，让他父亲以为他是以扫，就把给长子的祝福给了雅各。他哥哥以扫知道这件事情，非常的生气，就想要杀害雅各。雅各的妈妈就让你赶快逃到你舅父拉班那里去吧。所以呢，他就在逃避他哥哥追杀的路上，他来到伯特利，就在那里他遇见了神，神向他显现。但是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。这些年他在干什么呢？这些年其实他在他舅父家拉班的家里面拼命的努力的工作，为他的生活在打拼。在这些年间，他拥有了两妻两妾，儿女成群，牛羊无数。从人的角度来讲，他算是混得不错的，是蛮有成就的。我就常常想到，我们不是跟雅各那个时候的光景一样吗？当我们这些年来到美国，为生活打拼，蒙神的恩典，不也是小有成就吗？很多时候我们就像雅各的光景一样，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好像雅各一切生活都非常顺利的时候，在雅各的家庭里面却面对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危机。在那时候，雅各他们搬到一个示剑这个地方居住，雅各一个女儿叫底拿，非常的漂亮。事件里面有个年轻人就叫事件，他爱上了底拿，他就追求他，甚至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。雅各的儿子听见这件事非常的生气，说这个人怎么可以玷污我们的妹妹，就把事件找来说，你想娶我的妹子吗？他说是的。他说很简单，只有一个条件，要你们全族的男人都要行割礼，就让你娶我的妹妹。哇，这个事件听了也不难做，这蛮好的，就对全族人男人说，让我们一同行割礼吧。大家很欢喜，他们选了一个日子，全体的男人 行了割礼，没想到就在他们行割礼最痛的时候，雅各的儿子们进来把所有他们的男人通通杀死。你可以想象这件事情造成旁边多少城市人的愤怒，怎么有一个人做这样的事情？结果所有城市人都要连结起来，要来攻打雅各。本来雅各一家是很美满很顺利的，忽然间掉入一个危机当中。雅各面对了家庭的危机，儿女的问题，面对着生命的危机，周围的城市的一个威胁。很多时候今天我们也常常像雅各一样，不是吗？有的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，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的光景当中，常常就有一些忽然而来的惊恐，就让我们落入到生活的困境里面。而就在这个时刻，第一节神就呼召雅各说，嘿雅各，时候到了，这么多年现在是时候了，来为我建立一个祭坛。我常常在想，为什么在这个时刻呢？为什么在这个时刻神才向他发出呼召呢？让我告诉你，因为如果在这个事情以前，恐怕雅各也不会回应神的呼召的。因为只要一个人他觉得还有力量靠自己能力来打拼的时候，他绝对不想来依靠神。因为当一个人如果他觉得自己还有力量解决自己问题的时候，他也不会来依靠神的。除非他来到一个地步，他没有办法再依靠自己，他才能够谦卑来到神的面前说，神啊，我真的需要你。就像浪子回头的故事里面浪子一样，那个浪子不是要离开父亲家为自己打拼吗？要靠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吗？结果越搞越糟，到最后连饭都没了吃，他有什么关系？饭都没了吃，我吃猪可以吧？他就去养猪年去吃猪所吃的，靠自己的力量，一直到最后他连猪吃的都吃不到的时候，他才谦卑下来说，我要起来回到我父亲的家里。我们看见雅各虽然他一生也经过各样的挫折，可这一次他真的知道他没有办法再依靠自己了，所以他回应神的呼召。当然也许你今天坐在这里，也许你说，牧师，我还没有像他那么惨啦，我还没有像他那样了。像中国话说，你不到黄河心不死嘛，哈！但是你为什么一定要等到黄河走投无路了，你才想到回到神的面前呢？神的恩典今天就为你预备，神今天向你发出呼召，你不必等到黄河，跟你妈说不必等到黄河了，跟他说。而且我也希望你不要到黄河，不要到走投无路了。今天神就对你发出呼召，起来为我建立祭坛吧。那什么是祭坛呢？要去哪里建立祭坛呢？而从三方面来讲，第一个，首先祭坛是从你的心开始的。跟你们说，祭坛从你的心开始。祭坛既不在山上，祭坛也不在教会里面，祭坛永远从你的心开始，是你要为你的生命预备一个你可以亲近神、可以依靠神的地方吗？不是别的地方，就在你里面，在你心灵的深处。所以第二节雅各才对他家里面说，你要做两件事情。第一个，要除去你们的外邦，要除去偶像；第二个，要自洁。第一个，要除去你心中的偶像，跟你们说，要除去你心中的偶像。你说，牧师，我家里没有偶像。那么不是指在家里外面的偶像，而是指的心里的偶像。 什么是心里的偶像？就是任何事情是占据神在我们心里的地位的事情，常常就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。这样讲可能你还是不明白，让我换一个方式来讲，就请问你两个最简单的问题吧。第一个问题，请问你现在在你生命当中有什么事情是叫你忧虑的事情？第二个问题，请问你现在在你生命当中有什么是叫你心中恐惧的事情？你知道你心中所忧虑的事情，你心中所恐惧的事情，常常就辖制你，甚至我说要捆绑你的心，使你无法为主而活的。特别是今天我们生活在现今的时代，多少时候我们的生活就不是被的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影响吗？我们从小长大，不是就被教导要攀登一个成功阶梯吗？30年前，当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，我们说每次每一个人到美国都要追求3P 嘛，你要有 PhD， 你要有 PR， 还有 property 嘛 ，right？当我们年轻来到美国，不是每个人都有个梦想要五子登科吗？你要有帽子 ，right？ 你要有车子、有妻子、有房子，还有孩子。当来到矽谷，五子登科也没有用，钱最重要嘛。为什么你需要钱？因为你害怕，你害怕生活没有保障。所以虽然你在矽谷好像从人的表面开始都很成功，但是你还是必须要加班，你要投资，你要买卖土地，你要中年创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心中很深的恐惧，你生活没有保障。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常常不再有时间来聚会，来主日崇拜就已经不错了，还要什么小组祷告会，那不是天方夜谭吗？我们也不再有机会要来寻求神、亲近神、追求跟随，更不再有时间跟家人相处。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在矽谷说我们的家庭时间是 quality time， 我们看重那个品质。可根据在美国家庭生活的统计资料告诉我们说，每一天每一个父亲跟儿女之间所做的有意义的沟通，就是说不是那种 yes no yes no 的，是有意义的沟通，平均每天父亲跟儿女有意义的沟通还不到2分钟。我们说 quality time 是 no time at all。难怪我们看见现代的家庭问题重重啊，父母儿女之间不再能够沟通，夫妻之间也不再有机会沟通，就算有时间沟通都是负面的沟通嘛，你一眼就把你看穿，你还想什么东西啊？我们拼命地追求这个世界的价值观，我们以为世界的价值能够满足我们，但至终我们发现世界的价值观所带来的，就像所罗门王所说的，不过是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啊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为什么明明知道是如此？其实也不需要所罗王所告诉我们，不需要，我们自己都感受得到虚空啊。但为什么明明知道我们却仍然走在这条世界的道路上呢？我越来越明白，就是因为在心灵的深处我们有一种忧虑跟恐惧在厉害的辖制我们，知道吗？恐惧什么？你害怕如果你不按照世界的潮流去走就没有办法成功吗？你害怕若不按照世界的潮流来走，你就不可能生存吗？好像这个世界在对我们说，你若不按照世界的法则来做，就是死路一条。而这个世界的法则，好像是带给我们心灵深处一个很深的恐惧，叫我们至终无法选择神的道路。所以你知道，今天当我看很多时候基督徒的生活， 我就发现其实你想想看，在你生命当中多少时候你只是为着你所忧虑的事情在生活，你只是为你所恐惧的事情在生活，你从来没有好好为神活过。 Come on, think about it. 你的一生只是在为你所忧虑你所恐惧的事在生活而已。弟兄姐妹，做一个基督徒，你需要确信一件事情，耶稣是主，他是全地的主宰，是你生命的主宰，更是你每一天生活的主宰，他拥有你生命一切的答案。如果耶稣是主，就没有一件事能够叫你忧虑的。如果耶稣是主，就没有一件事能够叫你恐惧的。Amen。 我们看见当年的以斯帖，他心中面对何等的恐惧，因为当时个世界的法则嘛，如果没有王的命令，违例去见王是死路一条啊。但是以斯帖虽然心中有恐惧，但凭着信心，他依靠神，选择神的道路，违例去见王。我请问你，他死了没有？
没有，
那是世界的谎言。当我们选择神的道路的时候，我们看见并不是死路一条，反而凭着信心经历神的得胜。想想旧约时代的但以理吧，他不也是面临一个选择吗？但他若不吃王的食物，就有恐惧不会被选上，换句话说，不可能成功的。你不吃王的东西怎么可能成功啊？可是但以理凭着信心选择不吃王的膳食，他选择素菜白水，他跟那委办人说，看我是不是照样俊美肥胖。哈利路亚，那个时候不流行减肥呢，那时候流行胖呢，是不是要俊美肥胖。凭着信心他经历神的得胜。 Amen。 弟兄姐妹，今天你到底为什么而活？你只是为你生命当中所忧虑所恐惧的事而活吗？还是你再一次确信宣告耶稣是我的主？ Amen。 耶稣拥有我生命一切的答案，不再惧怕，不再忧虑，而让耶稣来带领我们。所以第一个，你要除去心中的偶像；第二个，你要自洁。这里说要自洁，不只是更换衣裳这么简单，不只是身体的洁净，更是指的心灵的洁净。那你说我们要怎么洁净我们的心灵呢？最简单就问你自己三个问题吧。第一个问题，问你自己，什么是你眼睛所看的？你眼睛在看什么啊？第二个问题，问你自己一下，你口中所说的是什么？你每天看的，每天说的是什么？第三件事情，问你自己，请问你每天心中所想的是什么？请问你每天你眼睛所看的是什么？如果你每天只是看连续剧，难怪你的生活就像连续剧一样， right？ 你眼睛所看的是什么？你看的是色情网站吗？是电动游戏吗？你不要说哦，我不受影响。 No, 你错了。你眼睛所看的一定会影响你的生命的。请问你的口中所说的是什么？是充满埋怨，一天到晚只是埋怨的话吗？还是赞美神的话呢？圣经老说大卫一天赞美神几次啊？七次。你就看见虽然大卫面对多少生命中的苦难，读读诗篇吧，大卫经历多少的苦难，可是因着他赞美神的缘故，就能够在一些苦难当中经历得胜，能够充满喜乐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一天能够七次赞美神，我保证你是个充满喜乐的人。 你们试试看吧，来赞美神吧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你一天七次埋怨呢，我绝对离你远远的。你们，你口中所说的太重要了，更重要你心中所想的是什么。有一句英文话，有一句说 You are what you think。 你不要以为你思想随便想，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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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重要了，不是随，没有什么随便想想的啦。你记得大卫吗？大卫有一天他睡觉睡到日头平息，哇，比我们的 teenager 还糟糕。我们听着睡到中午你已经受不了，他睡到还要下山呢、啊。哦，他就是随便看看，随便想，随便一看就看到88在洗澡，随便想想，至终让他落入到奸淫罪里面。你不要以为随便 ，no no， 没有随便的，没有随便的。你眼睛所看的，口中所说的，心中所想的，至终影响你的生命的。想想看 ，Come on！ 若是在你生命当中这些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，你就要为主的缘故除去这些事情。Amen。祭坛永远从你的心开始。第二，祭坛是一个经历神的地方。跟你们说，祭坛是个经历神的地方。第三节里面，雅各说：“我要起来到伯特利去。”哎，为什么去伯特利呢？我告诉你，因为伯特利是一个祭坛被建立的地方。是早在雅各遇见神的时候，他的祖父亚伯拉罕已经在这个伯特利建立了祭坛。创世纪12:8里面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来到伯特利的附近的时候，他就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无论走到哪里，都为他跟他的家庭预备了一个亲近神而且可以依靠神的地方。我们就看见当亚伯拉罕立志来亲近神依靠神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他就带给他全家极大的影响力。怎么样能够得影响力呢？三方面。第一个，我们看见祭坛是我们遇见神的地方。跟你们说，祭坛是我们遇见神的地方。你知道亚伯拉罕无论走到哪里，都到哪里一定建一个祭坛。你知道当他的心来亲近神的时候，依靠神的时候，难怪他跟神的关系就非常的密切嘛。你知道甚至有一次神说，我所做的事情岂能瞒着亚伯拉罕呢？哇，我常常想，如果神有一天说我所做的事情岂能瞒着刘同呢？哇，死而无憾，死而无憾，真的真的。你看见神跟他关系好到这种地步，哎，好朋友，哎，但不是因为神偏待亚伯兰，不是。你看，就是因为亚伯兰无论到哪里，为他的生命是预备了一个祭坛，是个亲近神可以依靠神的地方。我告诉你，祭坛是个你可以遇见神的地方，不但是你，甚至连你影响到你全家，连你的子孙在内。所以雅各当他第一次遇见神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时候他是在逃避他哥哥追杀的时候，他来到伯特利的时候，他根本是懵叉叉的，他对神一点没有什么渴慕的心，也没有想来亲近神，完全没有这样的意念，他完全是个浪子了。可当他来到伯特利的时候，神就纪念他的祖父100年前在那里的祷告。虽然这个浪子根本一点心都没有，可神就在那个地方遇见了他，让他能够来经历到神。每次我想到这里的时候，我都是心里再一次得到激励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永远不要灰心，来为你的家人祷告。我每次想到这里，如果神能够在雅各这个浪子的身上，因着他的祖父100年前的祷告，而神就挽回他的孙子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也不要灰心，为你家人祷告，持续为你家人祷告，为你儿女来祷告。 Amen。 因为祭坛是可以遇见神的地方，不但你遇见神，你的子孙也要遇见神。 第二，我们看见祭坛是一个属灵天空被打开的地方。跟你们说，祭坛是个属灵天空被打开的地方。我们看见创世纪28章第十二节里面，当雅各来到这个伯特利的时候，他就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什么？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头顶的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去下来。我们就想到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章51节里面说，你们要看见天开了。什么是天开了？神的使者在人子上上去，同样的图画。可接着我们看见雅各在那，他梦见，他就看见这个伯特利是一个属灵的天空被打开的地方吗？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打开属灵的天空呢？因为多少时候，虽然做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肉体好像是活着，可是好像我们灵里面像死的一样，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，我们也看不见神的作为，我们更不明白神的心意。多少说好，我们心思念被蒙蔽一样，我们不是真正能够明白神要我们做些什么。多少说仇敌撒旦拦阻我们，我们需要求神打开那个属灵的天空啊，让我们明白过来，好让我们的灵里面重新活过来。我们不但为个人来求打开属灵的天空，为家庭来求打开属灵的天空，我们更是为这个国家来祈求，求神打开属灵的天空。特别是美国，随着 Trump 总统上台，我相信这是充满改变的一年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做一个基督徒，我告诉你，我们眼目不只只看见地上的事情，我看见很多人只是陷入在这个政治上的辩论，错了。做基督徒，我们是要在 above all of this， 在这一切之上，我们要看见神要做什么，不要只是在地上看这些，我们要看见属世的事情是预表的属灵的事情。如果这个地上我们看见有一个翻转的工作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其实神在属灵界里面也要做个翻转的工作。哈利路亚。我们眼睛是看见属灵的事情，我们所祈求是属灵的事情。我们就看见其实 前几天在 Washington DC 有一个全美国代祷者的聚集，师母也带了几位姐妹一同去参加那个代祷者的聚集，要站立在这里为美国来祷告。这是美国一个属灵复兴的一个关口的时刻，我们欢迎神来做翻转的工作。 Amen。 你知道 Donald Trump 竞选的时候有一个 slogan 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。我今天不是要讲这 slogan，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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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我们要讲属灵的事情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同样有这种心智。主啊，愿你的荣耀再一次降临这地吧，再一次充满在美国吧，要为美国来祷告。 Amen， 哈利路亚。我们要求神打开那个属灵的天空。你说牧师，这个属灵天空可以被打开吗？当然可以被打开。约翰福音1章51节，你看耶稣基督怎么说呢？约翰福音1章51节说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要看见什么？天开了。我很喜欢说，每次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啊？耶稣我实实在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实实在在。就是说，因为这是真的会发生，我不是随便说，是真的要发生。你们要看见天开了。耶稣在这里不是讲到将来以后主再来的时候，不是，是讲到现在，在现今的时代，我们是可以看见属灵天空被打开的。哈利路亚。哦，我常常抓住这些经文跟神祷告说，主啊，如果你应许我们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可以看见天开了，那我就要抓住你，向你祈求，主啊，是的，我要看见天开了。 Amen。 让我们在神面前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。祭坛就是一个属灵天空可以被打开的地方。第三，祭坛也是一个祷告得蒙垂听的地方。跟你们说，祭坛是祷告得蒙垂听的地方。祭坛建立的地方就是神工作的地方。在以利亚的时代，你还记得当他跟巴利的先知在征战的时候，他们求他们的神能够降下火来，以利亚就做了一件事情，以利亚就建了一个祭坛，然后求神降下火来，神就应允他的祷告。那我请问你，当火降下来是降在哪里啊？火降下来的时候没有降在其他任何地方，火降下来就降在祭坛 建立的地方。我们看见祭坛就是神应允我们祷告的地方。所以创世纪三十五章第三节里面，我们看见雅各为什么纪念到伯特利的，因为他说那就是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祷告，在我行路上保佑我的那一位，当年他在那被追杀的时候向神的祷告，神垂听应允，在祭坛那里神应允他的祷告。我们看见第五节，创世纪三十五章第五节，当雅各他面对极大的危机，城里的人要来追杀他的时候，所以他才对他的家人说，我们起来来建立祷告的祭坛。当他们建立祷告祭坛，第五节这里说他们起行前往，神就使周围城邑人都甚惊惧，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看见神应允他们的祷告。哦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见祭坛太重要了，祭坛是你生命当中可以经历神的地方。 Amen。 最后第三点，我们看见祭坛是同心合意祷告的地方。跟你们说，祭坛是同心合意的祷告的地方。这个祭坛不是只是个人生命的祭坛，更是一个集体的祭坛。所以在三十五章第二节里面，雅各没有说，哦，对家人说 OK 我自己去建立祭坛，没有，他是对家里和一切与他同在人说，我们起来，不是我，是我们起来去建立祭坛。我们看见信徒同心合意的祷告是非常重要，同心合意的祷告才能够带来扭转世代的能力。Amen。 想想看，在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，我们看见门徒们就聚在马可楼，圣经说同心合意的祷告。当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，第二章在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就降临，带给整个教会极大的复兴。弟兄姐妹，特别在这样一个世代里面，我们真的需要同心合意来祷告，要为神建立一支祷告的大军，能够在这样一个世代能够与神同工，能够来经历神的得胜。 Amen。 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充满改变的世代，但我也要说，这是神新的工作季节的开始。今天神也像当年对雅各一样，要向我们发出一个呼召，嘿，这是一个起来建立祭坛的时刻到了。杜老师，我们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，我们就像雅各当年一样，为自己的生活在打拼。可是总有一个时刻，也许今天就是这个时刻，神呼召你，嘿，这是起来建立祭坛的时刻到了。你是否听见神的呼召？也愿意像雅各一样回应这个呼召呢？求神帮助我，让我们同心合意预备我们自己，一同来为神的荣耀预备道路。 Amen。 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就是在我们一生当中这样怜悯恩待我们。常常读到雅各，觉得我们真的就像雅各，非常像雅各，但总是要在人生到一个地步跟关口，我们需要为我们的生命来思想，我们到底就是要每天这样子为，只是为忧虑的事、恐惧的事而生活呢？还是我们真的要决心来为你而活呢？真的要决心来为你而活呢？帮助我们今天早上再次回转来归向你自己，赐下一个深深的渴慕在我们中间，让我们一生能够被你所得着，被你所使用。我们谢谢你，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，阿们。一同起立，我们唱这首诗歌。哈利路亚，更深的经历你。
哦，主，我渴慕更深地经历你，更深经历你的荣耀和能力。求你显明你心意，提升我眼光，一天一天更新我生命。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，带我到你的圣山，你的居所，唯有你是我最需我心的向往，一生一世我跟随到底。让我听懂你心跳，熟悉你每一个呼吸，更深更深地爱你，更深更深地经历你，一生爱你，跟随你，我的心完全属你。哦，主，我渴慕更深地经历你，更深经历你的荣耀和能力。求你显明你心意，提升我眼光，一天一天更新我生命。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，带我到你的深山，你的居所，唯有你是我最需我心的向往，一生一世我跟随到你。
让我听懂你，
让我听懂你心跳，熟悉你每一个呼吸，更深更深地爱你，更深更深地经历你，一生爱你，跟随你，我的心完全属你。
哦，是的，让我听懂你，
让我听懂你心跳，熟悉你每一个呼吸，更深更深地爱你，更深更深地经历你，一生爱你，跟随你，我的心完全属你。
弟兄姐妹，做基督徒做了这么久，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就像雅各一样，只在为你生活打拼而已。多好，你每天的生活只是在为你所忧虑的事，你所恐惧的事在活。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，我们没有真正为主活过。somehow 在人生总有一个 moment， 一个时刻的，我们需要回转的。你不一定要等到走投无路， maybe 今天就是这个时刻，神对你说，嘿，为我预备个祭坛吧，在你心灵的深处来亲近神，来依靠神吧，重新选择来跟随神。在每一个时刻，本今年的开始，神新的工作要开始，让我们预备我们自己，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器皿。 Amen。我也不会叫你举手，我也不会到台前来。在你心里面，你必须跟神来立一个约，来立一个约。主，我不愿意再只是单单为我所忧虑跟恐惧的生活而已。主啊，我愿意为你而活。让我听懂你心跳，熟悉你每一个呼吸，更深更深地爱你，更深更深地经历你，一生爱你，跟随你，我的心完全属于你，一生爱你，一生爱你，跟随你，我的心完全属你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，我们真的说，主啊，我们愿意回转到你的面前，像雅各一样说，我要起来为神筑一座祭坛，使我的一生，使我的家庭可以来亲近神，可以依靠神的地方。主，愿的圣灵来帮助我们，让不但有这个渴望，也给我们这样的力量，让我们一生跟随你。我们谢谢你。现在主耶稣的恩惠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再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。跟你朋友说，嘿，这次建造祭坛的时候到了。跟他说，上帝祝福你们。